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印度成佛，成等正觉已啊，说华严经21天啊，为天人说华严经。后来啊，释迦牟尼佛做了很多弟子以后又重说了一遍，但是当时的阿难尊者听到愚人愚哑，听不懂，不知道讲什么东西。那么说在印度佛教啊，基本上啊，当时婆罗门教以及这个啊印度教，那么说他以大梵天王以这个天道为主啊，也是注重比较修善啊，那里还有96种外道。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华严经这种啊，与事相相应，与啊自性的功德相应，与这个法性相应的这个真实自教啊，很多众生听到以后愚人愚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80传啊，后来又形成一个40传的华严。而40传的华严的话啊，专讲普贤恒愿品。后来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把华严经后来能说到就是普贤恒愿品，并且普贤恒愿品40品讲的这么厚。那么说我们平时看80华严只有1品啊，就普贤恒愿品，那是很短的。那么说后来展开以后变成40品，他为什么非常特别的重视这个普贤恒愿？所以那个80品到最后一品普贤恒愿导归于普贤恒愿，到最后普贤恒愿又能说到什么地方？《无量寿经》，有40华严啊，4大愿王导归极乐，普界回向，都是见无量寿佛，见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无量寿经跟华严经它是分不开的关系，因为从整个的华严导归普贤，从普贤又导归极乐世界，它是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呢，净土法门祖师们讲叫精进之精，圆真之圆，它不是一个圆，圆里面的圆叫精，里面的精是精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无量寿经或者是净土法门或者阿弥陀佛，我们看到这一部经典，闻到这声佛号或者修这个法门，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乃至于听到任何一种佛的名字和菩萨的名字，当然也充满了这个啊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智慧，也佛陀的功德。那就像什么？就像远方飘来的钟声一样啊，从远方风刮过来的风声。我们听是听到了，但是从远方而来，但是净土法门这个阿弥陀佛就不是这样的，直接从你心地上面响起，它不是外面飘来的，从心地响起。所以我们念这声阿弥陀佛，就好比亲自在敲钟啊，亲自在敲这个钟，我自打心地。所以净土法门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法门。那我说不管是啊，从这个人间的 人天福报来讲，还是从消业障来讲，忏悔来讲，乃至于解脱来讲，都是非常虚生的。所以净土法门真正是不可思议。那么说是一个叫精进之精，圆真之圆。所以我们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非常的特别。那么说说有即空，说空即有，它是建立此一念，究竟此一念。他说这个一念是其一念啊，不着我，不着我，就是说我们明明了了的知道我是假的空的，包括这一念也是空的，但是呢又不舍取这一念，但是呢又不止于此一念，就是不取与不舍。如果舍取一念就偏空啊，自此一念而偏有，偏有即起，偏空即狂。那么说自空自有皆是魔说。所以呢这一次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在你念念的一刹那啊，取这一念的一刹那，明明了了的知道自己是空的，这一念也是假的，但是呢就是不舍。这就是净土法门的虚胜。很多法门都要舍住这一念，反而啊偏空了。因为舍持念故，很远于实念。我们所有的尊生，只要舍住现前的一念，你就会实念，施出的实念。实念的状态就是无明。我们往往说不讲话、不做声、不得念头，其实啊，那是无明。为什么呢？因为没不可能做到不念，所以呢，你必须取此一念，我不执着于有我。取的时候知道明明的了，此一念为假，此了解他假的时候，我不舍此一念。这个才是真实，这就不会呢，就不会呢实念。所以你仔细静下来观察，如果你要是真正的不念佛的话，乃至于不打妄想，你发现无明纷纷。即使你不打妄想，也是无明，就是大脑的漆黑一片，或者是白白的一面，那就可能睡着了，那就是实念状态。所以在禅子里面，他要建立念，这个念佛是谁，他不能说出这明明亮亮的这个问，这个疑，失出了就无明。一般人坐在那个地方，他以为就是成佛了，是吧？是头能成佛吗？他说在无明状态里面啊，不可能解脱。所以呢，要明明亮亮、清清净净的守住那一念啊，就像我们看砖头。要明明了了的，不是这个看这个地板砖，你盯着它看，我可以忘记，世界可以忘记，但是这一念不能忘记，这一念忘记就进入无明。你试试看，只要你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这一念试出了，就是无明。所以呢，一般人都在无明状态。如果你那么说，我要取这一念，取哪一念呢？为其佛究竟之佛意念，这个佛的意念，觉性的意念啊。要说这个知道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的续胜，就是把这个假念、全假即真的这一念啊，无取无舍的这一念拿起来。所以呢，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一般人很多人呢。很多修行人认为这一念也是妄念，应该把它舍除，这是大错特错。知道假即可以，我不是把它舍除。就是那个慧理法师讲，常常讲过这样的话：放下不是放弃，他是要我们知道假就可以了，我不是要我们放弃它。啊，全假即真，了解这里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念就是去念嘛，是不是？他说冥冥之中，寂寂默默，寂就是定，默就是照，寂照相用， 在经典上讲，能祭造宣运者，即是空不空如来藏。那就是说，你念这声阿弥陀佛名号，修有无求无我，修无我就是在念，这个念念相续就是祭造宣用，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没有我是空如来藏，有这个念叫不空如来藏，祭造宣用是空不空如来藏。所以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一念三心都具足了。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念啊，你不要有所求有所问啊，有什么东西不要加持。为什么呢？因为在净土法门第十八愿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往不往生成佛之事由阿弥陀佛来决定，念不念那是你的事情啊，你要求什么呢？念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呢，把要真正的会念的人啊，这念的人，你这声佛号就是空如来藏，叫菩萨啊，不空如来藏就是功德，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既无我，但是又在念，既造相用，就是空不空如来藏啊，这个就究竟了。所以这声阿弥陀佛名号究竟彻底了。所以呢，念佛，如果你真正的念佛，这样的念下去，你就会达到一种妙用。这个世界，这个我一定是假。就打个比例来讲嘛，有一天你做梦梦见没有我，发现了，诶，怎么山头会有知觉呢？怎么虚空有感觉呢？觉得大殿呢好像是我呢？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常常打坐的话都遇到这个这样的境界，突然上合大地变成我的身体，对吧？诶，怎么上合大地？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有个肉体，然后再想别的东西，突然出现上合大地是我的身体呢啊。还有一次我们啊，这个念佛发现整个虚空变成你的觉性，然后看见自己在睡觉，我们都遇过这样的境界。就是说看见自己在睡觉，是吧？那说看见自己睡觉的那个东西从哪里出来呢？啊，从虚空里面出来，整个虚空就是一个觉性，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大家知道我们就是超越不了自己，确确实实的可以超越的。如果你真正的念到把这个能够关注的话，确实可以超越肉体，跟整个法界相应，整个虚空大地就是你的觉性，觉性安在这个虚空大地里面，能感觉到你自己在干什么，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可以圆到法界里面，还知道那个佛家他能够知道一切众生之灯念念头都知道。所以一般人修行比较好的人，一到边界来马上就反映出他是内心的烦恼，一讲话就能对机，这就是神通，这就是一种功德，这就是一种感应，不需要自己知道。佛陀他讲我没有神通了，他是讲话他看到你就知道了，他不是神通，他就知道。就像我们人也有知道的，就比你来讲，你一定带着笑容我就知道你很欢喜啊，哎，你带着愁眉我就知道你烦恼，那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感应嘛，你这个愁眉就看出来了嘛。那猪，你的愁眉跟猪愁眉，猪就不知道呢，是吧？猪就不知道，你在烦恼的时候猪就不知道你烦恼。但是呢，原来有时候呢孩子也不知道，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呢，但是有人就知道啊，大部分都知道。我们还有一点神通，但是佛陀确确实实的能知道你心里面的很多事情，他并不是知道，就是你的形象马上就感应得上。所以佛陀没有神通啊，他说我没有神通啊，它是一种自然而然。所以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不需要神通的，所有神通都是骗人的，它是自然而然，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如果真正的啊想用功夫修行把理搞清楚了搞懂了，然后按照这种理去念佛，就是这个道理搞清楚了，然后真理运这个事，这样你跟我所讲的这个道理闻思考啊，闻思考修行就会相应，它 他就相信，知道吧？实际上不管是你要永远睡不着觉，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很快就让你睡着，是吧？哎，你觉得你是你啊，这个老是不想睡没啊，就是说你老是想空，那我教你一个方法，让你不想空，我也可以做得到。你要按这种方法去做，一定能够让你做到。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他会自己来把握自己，可以自己来主宰自己，不需要环境来主宰自己，自己心就可以主宰到自己。所以修行不得力，在表面上换来换去的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按照我所讲的方法，你应该起反复思维啊。说实话，我把这个无量寿经讲完，那么说这个事儿教我，你就按照这方面修就可以了，什么书都不要看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复说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说普贤和愿品，到时候说无量寿经、导归极乐，为什么要导归极乐啊？大家知道，因为净土法门，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有自性净土，有别教净土，还有一个是啊圆啊，叫做圆动净土啊。啊，圆是圆满的意思，动是当下的意思啊。圆动净土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讲的是阿弥陀佛。那么说成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里面都已经表露出圆动，动就是当下。比例来讲，在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面有一句话啊，我们按经典来说，恶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性回向，愿生彼国，既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无力诽谤正法。这句话就是一种顿教的话，顿教只有顿教才讲是一念成就的，顿教就是当下一念成就的。还有观无量寿经的说，是心是佛，是心着佛，这句话就是动。我们的心就是佛，降伏时即着佛之时。那五百个鲲鱼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我以后，豁然大悟，释迦牟尼佛希冀啊，戒得往生，希冀都祝福现前上命。观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经里面讲啊，依法愿已生，金法愿今生，淡法愿当生，无闻名号，就说啊，这个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既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既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观无量寿经里面讲，自省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既得往生，立即往生。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动。就是当下啊，当下。所以呢，就是说净土法门它是一个顿教。印光大师也讲过，净土法门是自顿自圆，动是当下圆满。所以呢，从这里面已经表露出来，这个动不是说阿弥陀佛名号之动，是我们中心闻道的动，那是一念，属于一念呢，众生之一念，肯定众生之一念的动。闻到名号既不退转，谁既不退转呢？众生不退转，我不是名号不退转，证明它是跟众生来相应的。所以呢，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着佛啊，或者说自省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既得往生，是谁呀？谁自省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呢？还是讲众生。也就是说，这个动是只在终身里闻到阿弥陀名号那一念，而不是说现在人呢是这样说的，南无阿弥陀名号是自动自圆。那么说终身跟顿圆没有关系，说名号顿圆啊，这个观点，那么说那就不叫顿和圆，跟众生没有关系，还讲什么顿圆呢？ 是不是？如果佛号是登源的，有人讲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具备无上的功德，这个名号里面具备了这个佛陀一切过诸因地修行的功德，这样你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就具备了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除了名号之外，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登源，只有阿弥陀佛名号是登源的。好，那么说在这个世界闻到以后呢是什么样呢？我这样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剩下的呢都不修了。别人这样孝敬父母敬敬师长是错误的我们出家也是错误的，我们这样这声佛号了因为佛号是登源，剩下都不是登源，那叫什么登源呢？那明显的是个分别心，那我们明显呢就是一个排斥心。这个排斥心众生心中怎么会动呢？动是当下。如果你要是说把名号说的功德多么多么的伟大，然后一直在诽谤所有的东西，说这个孝敬父母敬重师长乃至出家乃至做善事做功德翻身做一切事都是错误的，这样这声佛号就可以了这个佛号就是圆满了，这样这声佛号我们就解脱了。然后呢，所有都是坏的东西，这个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你在分别。你那个心，你讲佛号是灯源，但是呢众生的心没有灯火源，这里没有闻到这声名号。但是讲这样的话的人太多了，现在外面都是这样讲说这个名号是灯源的我们这样这声名号就可以了我一直诽谤说这我们是恶业凡夫，我们是罪人，然后不断地说阿弥陀佛名号功德，却不知道佛陀讲的另有秘意。就是说佛陀讲我们恶业是什么呢？就像唱戏的人打梆子一样，就这样上场了当当当当，他是个打梆子而已，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去看戏去不要在这个地方住着了，我们去看戏去了。你已经在戏台上面了，就没有必要的去说我还在那会玩了。那个打梆子就告诉你我要到那个地方去，那是一个班子而已，世界苦啊，世界恶啊，世界无助恶事那我们要处理，我们要死，我们要到，我们要去求解脱啊！跑跑跑跑，好，我们来无量寿经，无完以后呢？无完了以后回来以后，你绝了，你就不这样，你就唱这个戏了，你就不会呢？我不要把那个班子，又到我们的班子，哪都一天到晚在挂在口头上说吧，是不是？我们。至于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发菩提心，首先告诉我们人间是苦，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老是挂在口上说，这不是听人说的东西，知道？至于我们学佛说人间之苦可以说一下，但是不能老是挂在口上面挂在口上面反而变成强烈的分别心。打个比例来讲吧，你不断地把恶业挂在口上思维，好了，很简单的，你说我舍不得孩子，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呢我孩子放不下怎么办？那有人说孩子是恶业，孩子是罪呀，孩子是这样要放下好，那你去念佛吧。那你天天的挂着我们是恶业，我的孩子是罪，我孩子是罪，你一直挂到死的时候会什么感觉呢？他说我们是罪人呐，我们是罪人呐。好，你到宁愿君死还在想我们是罪人呐，那完蛋了，因为你想的是恶业，你不是想的是善业，一直把这个话拿着谈干什么呢？你想一想，有一些人怀，有人堕胎呀，堕胎了以后呢，不断的在想，就是我的堕胎的罪怎么办呢？本来堕胎的事情一念之间就消失掉了。但是我们挂在口上说，说的时候一直说到临命终时，我告诉你，你彻底的完蛋。你说你有忏悔心吗？你确实具足了，非常忏悔。你天天在祷告，天天在祷说：“哎呀，我这个罪业怎么办啊？我堕胎了怎么办啊？”你天天讲吗？到了临命终时，你完蛋了，你不堕地狱就做恶鬼。为什么念佛有没有用呢？那个你念那个恶鬼的东西，你念那个堕胎的事情，这个人这些挂在口上，念时间长了变成惯性了。什么东西念时间长了就变成惯性啊？所以很多人一到佛面前，我要忏悔罪呀，天天我有罪呀， 一拜佛就想我有罪，一拜佛就想我有罪，那你完蛋了，这个罪就带到临命终时。念习惯了，知道吗？念习惯了，念习惯了以后呢，你就跟着你这个习惯走，念什么就得什么。但是念佛，你念阿弥陀佛念一下，等一下子就念罪，因为念罪念习惯了，知道吗？念罪念习惯了以后，念阿弥陀佛大不了在福建里念一下，回家去又去念罪去了，知道吗？因为念罪是变成大部分了，念他念嗔念痴念大部分，你不是在念佛了，你老是念他干什么呢？所以呢，把这个罪念的太多了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暂时一转，可能就改变了。就像我们从昨天讲了一天，大家听到应该把心量就应该打开了，知道吗？所以呢，把这个世界啊，把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转法啊？所以呢，净土法门它动，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当下没有我存在。缘，阿弥陀佛的功德就在你的面前。从地藏经就已经讲了，六字门头全是法身啊，唯有我们的妄念在作怪，所有都是你的妄念而已。你的眼睛前面的色、恶毒，外面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尽是法身境界，知道吗？就是我们一个妄念执着了，我们念头执着，放下你的妄念，直接对外面升起巨大的信心。要大悲就帮助别人，要大智欢喜于别人，就是说我们用二心欢喜慈悲啊，对佛陀的欢喜，对佛陀的感恩。我们或者两个时间里面，一个对佛陀所云现的功德和愿力升起欢喜心，对远远的尊身啊种种差别升起感恩之心，以这个两个心就足矣。不要老是把这个大悲的思想呢变成贪嗔痴的心，把欢喜的事情变成什么呢？就成不安、恐怖、怀疑，知道？本来是一个欢喜的事情，但是一定让活在不安之中、恐惧之中，啊，那说本来是一个慈悲的事情，你变成了贪嗔痴的事情。佛陀的慈悲就在当下，不是叫你贪嗔痴。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是讲动缘。那么说我从头开显的时候都跟动和缘相应，动就是离心里面的当下没有我，这就是动。缘就是你先前所开显出来的法界你安立在某一个地方，安居在菩萨就是别教，安居在六道轮回就是叫业障，就安居在安住于这阿弥陀佛就是缘。缘中之缘，佛就是缘，十方诸佛叫做缘，菩萨叫做别众之缘，菩萨就是别众之缘，就是我们在做善事叫别教，了解这个善事跟诸佛心相应叫缘教，叫别众之缘。所以呢，信菩萨就是别众之缘。如果你要是六道轮回，当然也拜佛，信阿弥陀佛通教，那就是赞教。你做善事，善业善报，恶业恶报，只是赞教的观点。赞教呢，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善恶随心演变，随你的万想而变出种种世界。站着通教就是大家通一个体啊，就是说这个通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是通的啊。所以通藏都是人天称，那就是小称。别教是菩萨称，原教是佛称。所以呢，缘，我们缘就是说跟佛性相应了。所以缘中之缘，阿弥陀佛；什么观众即真，佛众之王，阿弥陀佛是诸佛之王。叫天王，天尊之王，天就是佛的意思，天尊天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呢，阿弥陀佛是佛尊之王，光中即真，就是所有的光都没有阿弥陀佛的光厉害。阿弥陀佛光出来，所有的菩萨的功德皆盈蔽，诸佛的光跟阿弥陀光融为一体，就是阿弥陀光出来了，所有的佛的光跟阿弥陀光融洽到一体去了，十方诸佛光一起照也没办法超过阿弥陀的光，但是呢，他们光是远远的， 而菩萨的观呢，隐蔽，菩萨观隐蔽了，为什么菩萨还有一念无明呢？是因为他观不圆满了，是不是？到了佛呢，他是佛佛观观护照了，是不是？我们呢，这个观，所以呢，我们这个到这个地方来，佛观已照的话，如果你接受佛观，刹那时间就融化掉了。其实我们肉体也是一种我们的业光啊，就是相，这点相啊，这种光。但是阿弥陀佛出来了，你就没有了，你看不见了，你就看到的是大光明藏了。整个世界如果阿弥陀佛出来以后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你现在有这个肉身，有世间的名相，有这个肉身，这个肉身呢就是一个色相，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能够把当时色拿出来吗？声音你可以把声音拿出来吗？香你可以把香味拿出来吗？味你可以把味拿出来吗？触你可以把冷暖拿出来吗？法你可以把长短高低单独的拿出来吗？拿不出来了。这个世界对佛来是幻化的，但是呢，阿弥陀佛如果在这个世界萌染的光明出来，告诉你我们人就消失掉了。我们看到是有人这个肉体，是不是？如果阿弥陀观出来的时候啊，你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了，你就达到一种玩我的境界，你就发现自己空掉了，发现自己啊空荡荡的感觉，你就不会感觉到有个肉体在，你感觉到是空的，你心呢、啊，因为阿弥陀从你心里面打开的，但整个世界啊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光。所有众生的境界皆隐蔽，看不见了。所以呢，阿弥陀观打开，因为阿弥陀佛从每个人心里面打开了，所以每个人感觉到自己啊，见到阿弥陀佛以后，自己好像呢，怎么这么轻啊，这么自在啊，啊，怎么空洞洞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啊是空的，感觉到自己是空的，知道吗？什么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就像个幻影一样，有个影子在幻的。一个一点点小小的影子在，就是我知有点影子在。阿弥陀观一照，在你没有往生之前，如果阿弥陀来照你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自己啊空荡荡的，就留下一个幻影，就像放电影是一模一样的啊，真实是这样。如果你念阿弥陀佛也能念到，如果你看触观人缘柔远了，比如说你要念阿弥陀佛，念到把阿弥陀佛这个理搞通了，要念跟阿弥陀佛相应的那一刹那，你在走的时候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是一个影子在走路。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我是肯定找到这种感觉的。我走的时候发现这个肉体啊是很轻很轻的，并且这个肉体啊跟我没有关系，与幻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形象而已，就是一个影子在走，我完全可以找到这种感觉，我稍微的观察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找到这种感觉。所以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所以要念佛运心啊，不要把这个符号，把这个念佛、啊、当作无所谓。所以呢，我在床上睡觉看到你们念佛，我的鸡皮都想过来念佛，还是来，我自己不好意思，我还要来用功，我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念佛啊！看到你们念到一半，我还是敢，我本来想睡一觉的，我想想还是要跑来。就是说我还是想找这种这个念佛的感觉。所以大家就是说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运心啊，一定要运心，你就会找到这个学佛的这个感受，一定有感受的。我希望这个啊大家多运点心啊念佛。那么说这个缘啊动，大家知道了啊，原来净土法门是跟大家的动相应的，不是排斥。那我说我今天讲了以后大家不要再变了，知道吗？但是你会听到很多人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呢？他一直要排斥这个世界，他不是排斥我们的心我们的妄想，他要排斥别人。那我说我们念佛走路好像就说在念佛的在念佛，吃饭的就不在念佛一样，就不知道吃饭吹一吹叫走路要跟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心完全相应，这就是功夫啊，做功夫嘛。那么说要做到这种功夫，平时吃饭吹烟睡觉都跟我们当下都是相应的，都跟佛都是相应的，你这样去做一做，它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叫顿没有我，你这个训练自己啊，训练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十五天一直训练，一直训练，训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离城这个大地面走出去，还是仍然这样的步子走出去，然后走在我们这个走廊上面，然后往外面走，你仍然保持着这种状态，一直保持。释迦牟尼佛臣子到处都在保持着，可是我们觉得灵魂可能会保持一下啊，一出去就没有了。所以呢，把衣服穿着，手接着弥陀音，在走廊上面慢慢的走，慢慢走，还找这个大殿的感觉，还找到这个大殿感觉。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找到这个大殿的感觉，一直找着这个感觉，一直找，那找到什么样的程度，回家去都是这种感觉。然后记住了，我告诉你，你不亚于佛在世，佛陀就是这样的住在身上，在这个世界如幻如幻，但是你什么事情都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臣子道中没有变化了，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至于年轻的出家人就应该这样的做，知道吗？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出家人没有事情嘛，这家也可以这样做啊，是不是？你这家里不管做什么上班都这样，把事情处理好以后就这样的，要找到感觉，要找到感觉，找到感觉以后呢，这个点在那个地方，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把它安排好，安排以后这个感觉在那个地方拿起就用，是不是？就像你一样学了手艺一样，学了手艺我会做木匠，哎，我不做的时候拿起刨刀还能刨，为什么呢？我找到感觉。所以他做木匠的时候，他拿刨刀一刨，他一看啊，你是个木匠，是不是？那我说我做过木匠，我就知道找木匠做木匠的感觉。那你们已经念佛找到感觉了，后来回家去把事情安排好以后就去找感觉去了，哎，把事情安排好做干活啊，把家里地扫好，事情干完以后，哎，你马上坐来找感觉，找你当时在大殿的感觉，你找到了，那就恭喜你回家去就运了，是不是？乐来干什么？就是修手艺，就是修手艺。修什么手艺啊？修成佛的手艺，学念佛的手艺，是吧？学这个解脱的手艺啊，学跟相应三昧相应的这个手艺，这都是你的这个啊，解脱你烦恼的手艺。怎么样的让你自己在烦恼中解脱啊？就这样的增加定力，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找了这么一个好的教法，不要老是一天到晚这个世界恶啊，这个必然一天到晚唱这些没有用的，无非是打妄想而已。那现在的念佛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啊，其实上次打父亲我都已经讲过了，是吧？现在念佛就是分别心，世界恶比世界善啊，这个嗔恨心啊，就是说没有报恩的心，说啊，人家给你吃的，给你穿的，给你用的，调过来说别人家是恶人，就这样的，就是人家给你吃喝拉撒都给你用的，调过来说这些人呢都是业障，都是罪人啊，就是吃了人家的，说还骂别人，这没有感恩之心。第三个，你跟般若不相应，你跟分别心相应，你跟执着心相应，你怎么会跟般若相应呢？啊，就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学佛，有人说学佛很难啊，我做不到这样的啊，我不可能一天到晚就这样做啊。我刚才已经讲过，把事情安排好以后，你为什么要来念佛啊？就是找到感觉，然后回家去把事情安排以后，即使找，这可以吧？是不是？把儿子孙子带好以后，即使找。啊，把事情不是说不要你做事，就像我们啊种树啊做房子，我跑去转一转，该安排的安排啊，安排以后再找感觉呀、啊。怎么安排好了以后，我自己又盯着哪又能拿毛阿弥陀佛，或者说观察，是吧？哎，你那个事情要做，我跑去把它做好，做好以后回来再找感觉，因为我已经找到那个点了嘛。就是说，一眼看过去，那一个大空洞在那个地方，我天天盯着，哎，我把这个事情安排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大空心里面去了。那么说不是不做事，不是不做事，不是不安排事情，但是完全可以去把事情安排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完，不可能一天到晚住在店里不动啊，是不是？再者说，有时候店久了以后啊，这个信息来了啊，可能要打一点妄想，打一点妄想调和一下身心，就像磨刀一样，因为我们的业心啊，我们这个肉体的业心。就像吃烟一样，知道吗？这个吃烟的人戒烟很烦恼的，是吧？那个戒烟的人呢，就是说他这个肉体啊，他是不适用，是吧？肉体不适用没有关系啊，你打打妄想，爬爬山，然后吃吃糖，然后再来戒烟，是吧？ 你戒烟了，就是说你打点妄想，可能戒烟可能又充满了力量，是吧？哎，听听法，打一点妄想，那么说有时候打到妄想再来修行可能会更快一点，是不是？你比例来讲，我在房间坐时间久了，哎呀，我的身体不适应，又紧的又痛，然后呢身体好像麻麻的感觉，因为晚习惯了，走活动习惯了，要不等一下身体很痒的，身体不舒服啊，就像那个你们那些人一样，就是在电脑里坐时间久了以后啊，你觉得不出去看一下，你好像你心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那没有关系啊，一个小时出去转一下就回来，是不是？坐一下，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转一下，转15分钟，再回来再坐就有力量。如果死挨着，真的挨着，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在烦恼之中，那还不如出去玩一下呢，是不是？玩一下回来更有力量啊。所以呢，懈怠不一定是坏的东西，看你怎么去懈怠。放生一点呢。让自己肉体啊释放一下，释放一下再回来，我们发现了就像磨刀一样，磨刀刀磨快了更好砍柴，不要拖，知道吧？现在有人选不做商店啊，我就也反对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拖过几十天一直在烦恼，好不容易出来坐一下吃饭好，再去走一走不好吗？你老是拖干什么呢？拖着烦恼几十天在烦恼，问你得到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得到，就是烦恼了几十天，干嘛那么做牢房呢？是不是？你又不是打仗被人家抓了，然后惩罚你，干嘛那样搞呢？那么奇怪呀，那样的痛苦快乐吗？搞了70-80天，搞出来以后，哎，对什么感觉呀？没感觉，你什么感觉？烦恼还是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烦恼，一直在烦恼，真的。所以呢，你搞几十年的烦恼，还不如在寺庙里居住，想放生一下，然后再回来修行。放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放香呢？你看啊，休息啊，15分钟，大家回来再念佛。15分钟，你懈怠吧，没有关系，讲话吧，没有关系，讲吧，懈怠回来以后再好认真念佛，知道吧？实在要懈怠，还是要懈怠一下，知道吧？走一走，转一转，确实当时回来要好一点啊，会。那么说这个就是我们肉体，我们的业障。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达到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郁郁不动，达到就成直道中都是一致的，我们做不到，我们还不是佛。在我们达不到这个条件的时候，不要勉强，因为超越了复活，已经不是你说了一些你了，我们不能做出一些超出复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等你有一天念到一定的时候，常常这样做，像我们15天搞下来，你搞得差不多了，慢慢的一念，你可以先是15分钟，然后呢休息10分钟，在后面休息5分钟，可能有一天呢，你发现一天不出门也可以了，这是你自己平时训练出来的，到最后面呢，你10天20天在房间都不出来都可以，你可以在看你什么时候能适应这种做法，你发现不适应的话就不要勉强。所以人家滚道自然成，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就是说你一旦练习惯了以后，自己就成功了啊。信念非常重要的，所以知道啊，所以呢不要被那些在我们这个听法的人呢啊，在这听法的人，所以我说就是说很多刚刚学佛去跟着我学可能会更好一点啊，跟那个在外面学一学，又来跟着我学，后来他老是放不下他以前的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东西，放不下啊，咻咻又去到那边去了，咻咻又去那边去了，他不跟着啊，这个师父这个言辞的，有人我讲了，他没学过佛啊，门上给我学，我讲的话他就听了，然后就这样就用了，哎，发现好，哎，很好用，是吧？不然自己身心很自在，对佛陀信心具足，便捷呢啊，一直这样做很有。有的人在外面搞了一点禅定啊，搞一点般若啊，讲了一点佛音，或者呢讲了某些走势的话，所以呢，到我这个地方学了一点，他又回到那边去了，到那边，因为他搞习惯了啊，回不去。大家知道，走师门是结佛语，是对机说法。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印光大师叫人家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某一天突然呢，你叫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哎，怎么样怎么样的？我问你，哎， 有一般人看到了他叫人家念阿弥陀佛，另外一般人看他念观世音菩萨，但是呢，印光大师是圆通的，他知道观音菩萨就是法性中的大悲心啊，他知道。但是别人看到，哎，你看印光大师叫我们念观世音菩萨，一定是没错的啊。而印光大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没错的。哎，印光大师叫我们看什么那个道教里面那个叫什么对象，那个什么什么感应。太上感应录，那个印光大师提倡，你看看，那这样，那好，印光大师这个提倡那一提倡，印光大师对记忆的他是圆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圆通啊，所以呢，我们就在那里面找啊，所以找到印光大师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那个东西，所以大家搞得就乱七八糟的，就到众生心里面去了以后呢，就变成水了，不是雨了就是水了，所以大家在一块就互相争论了，所以呢，走私的东西。那么说这句再过来呢，要如果有人在讲的时候不能再讲走私的东西了，你要倒过来大概再讲佛的东西，让众生来听你的东西，只有这样讲，人人永远得到的是苏罗，知道我不是水。如果你再讲印光大师的一定别人，因为你提到印光大师或者提某一个走私，结果人家看就要看印光大师的语录了，结果看了语录大师看的，哎，又会儿要看感应录，又会儿要看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又要念阿弥陀佛，还做消灾法会，哎，他讲的这些东西印光大师搞的一定是没有错，那你跟他学，他搞的最后面大家分支到后面呢会什么样呢？你想一想，互相去争论了，不知道搞乱的，是不是？所以呢，走师门我们可以赞美他，但是呢，走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回过头来，一定回过头来，要再从头讲，再从佛经里面讲，我从佛经里面开演出来，众生得到的就是真实的。因为我这样讲的时候，你看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慢慢的如果你把我的话分开来讲。因为我讲地藏经功德，因为我讲观音菩萨功德，因为我讲这个的，你分开来讲。如果我这样的人就讲，因为我把分开来了，变成几段了。所以他搞出一段，他搞一段。你看，师父讲地藏菩萨的功德可以，你看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搞这一半念地藏菩萨去了。哎，因为我讲观音菩萨方面呢，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啊？一半念观世音菩萨去了。啊，因为讲普贤恒愿品，好，大家又一遍念过了。你看是常护师讲的嘛？好了，那大家这里面去。以我的讲话去做了，然后就分，哎，那个人讲常佛法师的东西呢，就会越走越远。所以我底下的人是不能讲常佛法师的东西，你要讲常佛法师的东西，人家来研究常佛就麻烦了。就是说，你们现在直接听常佛讲阿弥陀佛，那是文简得到的是疏漏啊，是不是？是一定要以佛经来讲话，一定要看佛经，知道吗？所以呢，佛经是直接来的，所以我一般都讲佛经，我不会讲什么走私的东西。那个《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这个《无量寿经》，它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这里面是佛说，都是佛说，佛说啊，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经》，都是国上对国上说。就是佛陀赞美佛，而不是菩萨赞。他说菩萨赞有菩萨的功德，佛赞有佛的功德。那每个人赞的功德都不一样，赞的功德出场的人也是不一样。你看在阿弥陀经里是十方诸佛现前，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也是无上正佛出场，观无量寿经里是诸佛现前三密，就是那种都是讲佛的境界，没有讲菩萨的境界，是诸佛跟诸佛所赞美啊，是佛跟佛赞叹嘛。但是佛陀赞的和菩萨赞的和众生赞的它不一样。你像小乘里面就是人天和阿罗汉赞的，他说这个一般大乘教法是菩萨赞，但是呢唯有阿弥陀经是佛赞，所以呢佛陀赞美，证明这个阿弥陀经那是佛乘，是佛乘。那么说要依佛乘讲佛经的人不能依菩萨法来讲，就是说所有人讲，只要是讲阿弥陀经一定以佛原教来讲，不能以藏通以藏教以通教来讲，或者是以别教来讲。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是初解了佛陀的最究竟意，因为这个是原教，是佛乘，如果用菩萨法来讲绝对错误了。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辨别出来，如果将来你们要讲课的话，或者讲经跟人家讲的时候，那你开口的时候，你讲佛的时候，你是讲菩萨法，用菩萨的心来讲呢，还是用众生的心来讲呢，还是用佛说的般若来讲呢，用佛用般若智慧来讲呢？所以呢，这个要有般若智慧的自然明了了，是吧？那么说你要讲的时候，你要边念来讲阿弥陀佛名号诸佛一切功德，这个就是藏教的说法。为什么藏教说？就是说这里面具足功德的观点本身就是藏教的观点。藏教是观点，就是人天相当于华严经里面的信门，华严经信门里面就像文殊菩萨，就像藏出生的幼儿，他具备一些宝藏，出生的婴儿，就是说文殊菩萨为菩萨之幼儿，普贤菩萨为长子。那么说如果要说藏的话，就众生每个众生具备佛性，我佛性里面具备了无尽的宝藏，这一样呢，在密宗里面就谈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密藏就密宗里讲藏嘛，就是西藏嘛，西就西方嘛，有无尽的宝藏嘛，而藏就是藏的意思，就是说大地里面有无尽的功德，虚空里面有无尽的功德，包括我们讲眼睛看到一条线，这个波色的里面都有无尽的功德，这里面功德，这里含有的功德，小小的善法里有无尽的功德，这个功德的观念叫藏教，藏教的观念就是里面含有的意思，里面含有的功德，就是米外面一层糠，糠里面有米，这个米就是藏在里面的佛性，这个糠就做成了万象。他说万象里面呢有无尽的宝藏，他这里面有无尽的宝藏。那么说把糠剥掉以后，大米就出来了。那么说你像这个，如果你把这个净土法门说成藏教，那跟我们刚刚学佛或者说还没学佛的人都可以这样说我们做善有善报，都是藏教的观点。我净土法门不是藏教，是原教，是动物，怎么可能净土？藏是小乘的，那是于人天乘的，怎么能跟佛乘相应呢？所以呢，如果你要把这个用藏教的观点来讲净土法门，不是大错特错吗？大有问题吗？就是说明明是通教原教的东西，你怎么转成藏教呢？肯定讲错了。但是这样的人现在呢还有通教，有人把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啊，念之间你的复兴就显出来，是通教的观点所谓的通教的观点就是一切无常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无我的，一切寂灭的，这是通教的观点当然不管是佛菩萨还是尊生，他都跟这个是通达的，都是通的。所以呢这个呢要跟通教相应，它也是小乘。别教是菩萨法，什么叫别教呢？就比方我建那个寺庙，它是别教。别中有原教之中别，有邓教里面的别，还有藏教里的别了。实际上，像我建寺庙，就是藏教的别，还在六道轮回生死，是吧？因为同时跟解脱。跟解脱它是相应的，它就是别。他说别教它是通教跟藏教的别，它是不能成佛的。但是原教的别法，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他在此世界建立种种大悲心，它是原从果上来的别教他说像行菩萨道、做善事，这也是别众之缘缘众之别，来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他不成佛的，因为原教自缘呢，就是说成缘来讲，你本身就是佛；成别教来讲的话，你就是众生。所以呢，在众生境界里面，他是不成佛的，因为在佛里面是没有众生口德的。他说众生这个地方呢，因为众生的体上面，它就是佛陀的这个境界，所以呢，成缘来讲，它是解脱的。所以呢，从这个界上面来讲呢，对众生不成佛，他是不成佛的。从别教来讲，像菩萨，像那个《华严经》，《华严经》的菩萨都不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华严》的菩萨是成缘，你看，毗卢遮那佛有大愿故， 毗卢遮那佛有大愿，华严经释地品里面讲啊，毗卢遮那佛有大愿故，无三位法身大士，而五十三位成信位、作位、行位、回向位、地位，乃至于等觉、妙觉五十二位，这五十二位，这个五十二位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愿力所成就的。那么说成佛来讲，毗卢遮那佛本身是成佛，他成什么佛呢？那么对无上位法身 来讲的话，是对众生信位来讲，六道轮回文殊菩萨是对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你看一切众生以无为而有差别，没有将一众生以无有差别，因为众生不可得，众生是不可得的，众生就是个妄想，不可得，随你愿力是不可得，也不可能成就，也没有成就的东西啊，是吧？这些怀疑你们信位，就是代表着我们现前的众生根本就是无为体，以无为而有差别，没有讲以众生而有差别，无为法，无为就是佛性，就是每个众生本来是佛，叫信位佛，我们都在信位里面。所谓的信有两种，信位之体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他是不会堕落的，他也不会这个求解脱的，因为这个性位跟毗卢遮那佛是相应的。那你的妄想是不可得，那你就在无为之中。所以每个众生本来就是无为，知道？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性位来讲啊，是毗卢遮那佛的其中一个啊一种性位的光明，性位的光明，还诸位光明，像阿罗汉以解脱的体。你看还有做，还有这个行为，行为，行为什么叫行为？就是世间的菩萨道六道波罗蜜种种功德，由于也就像心密山一样，这就叫行为。行为能出功德，能他能安利众生，他有大殊胜功德，他有六道，他有六道之功德，在他那个地方不叫六道，在我们这个要讲六道啊，在那个地方就是功德为唯，遍满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住在里面，没有一个众生不住在功德里面，就是个妄想的作怪而已。去追求境界，做梦一样，其实大家都在功德里面。成回向位，就是叫三贤位，叫普贤智德，诸位行位、回向位，住是佛着住，行是佛着行，回向是佛着回向。所以呢，佛陀的光明，这个毗卢遮那佛大愿故，那个大愿叫大悲心，叫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悲心遍满十方世界，他这个名字就剩下一个名字，我就是他的愿力。这个愿什么呢？叫地，愿叫地。什么叫地啊？地就是愿，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就是他呢，他的光明遍满十方，这个光明分成三个次第，就是一念遍十方。我十方里面去尽种种功德，让一切众生安住，叫诸位行为，叫普贤智德。什么叫信位啊？一切众生不可得的众生呢，安住在那里面。信位、诸位行为、回向，都是一念所成就的。只要众生了之不可得故，啊，就进入了华严品，就进入华严这个四住、四行、四回向、四地里面去了，是吧？一个众生不成佛，这些菩萨都不成佛，为什么呢？众生成佛了，所有众生都成佛了，什么信位、诸位行位、回向位都没有了。为什么佛陀的大愿是以众生啊，以众生而立吗？你是什么样的位，他就给你安住。你是信位，你现在六道轮回，哪个众生不在信位呢？哪个众生没有复信呢？你说哪个众生没有复信呢？那个复信会多吗？你到地狱，他会给你到地狱；你到天堂，他跟你到天堂，他不会离开你的。那你就是一个妄想，妄想了不可得。那你了不可得的话，那你这个佛性呢就在哪里呢？佛性就在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所以呢，尽虚空遍法界叫毗卢遮那佛性光啊，啊，性光明，相信的性，性光。那这个性光，一切众生以性光为体啊，这是不知道的时候的妄想。去六道，成了它是一个妄想而已，所以六道轮回皆是妄想，所以六道轮回无不在性中。所以呢，这个性是什么？就复性叫无为，这个复性就是叫无为。 至于住在那个成这个座位行为回向位，至于众生住在这个里面。他说这个无色位法身大士，这个在普贤恒愿里面祷告极乐，就是普贤恒愿就是四住四行四回向。我第一位呢是果来的，就是毗卢遮那不是大愿，大愿就是个大愿，没有人了，就是个大愿而已啊，就是没一个名字或他的力啊，其实上他是一个表法的。他说四住四行四回向是代表众生的果，众生呢，有人住在四柱上，有人住在四行，有人住在社会上，其实是一念所成就的，就是。所以普贤智德是因为，是指因为。我毗卢遮那佛是果，所以呢，普贤菩萨要到这一众生倒归极乐，因为这个无上位法身大士毗卢遮那佛发出来的无上位、无煞位，而这无煞位建立众生的心想，你说我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出来，是一众生心性出来的。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有人说观音菩萨是女的，到底是男是女的呢？有人说普贤菩萨是男的是女的啊，观世菩萨是男是女的，都是你的妄想而已。他没有妄想了，他随你的妄想而动。如果你要念拜普贤菩萨，有一天看到普贤菩萨他是个男的，有一天看到普贤菩萨是个女的，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呢？因为他是法性嘛，他是毗卢遮那佛嘛。如果你要见男，他就有男的出来；一见女的，就有女的出来。所以呢，你说他是人，是你的心想而已。事实上菩萨根本就没有相，随着众生的心想出现种种相，知道吗？所以呢，所以众生就是一个妄想。所以我们展眼看出去全是华严境界，我们唯独此一念妄想而已。我毗卢那佛所有的菩萨他不能够，就是说这些现位诸位行为回向位，这些佛都是毗卢遮那佛啊，后来把它起了一个名字啊，是不是？这行为的佛叫什么名字？作为的佛叫什么名字？行为的佛叫什么名字？无色位、无三位，就无三位佛，它都是佛，我们的佛性都有名字的。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出场的是什么？你看，佛告阿难，那王过住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寿劫，定光如来，定光就是，其实就是定光。那个就是法身佛，定观如来，你看出信于世，出信于世就是愿力啊，教化度脱无量尊生，戒令得道，乃起灭度，那持有如来，持有如来光源，你看光啊，远地方照啊，赐名月光啊，月光是吧？然后你看到圆光啊，月光，月光啊。这个法身报身化身，你看第一个定光是法身啊，这个圆光是报身，月光是化身，是由旃檀香佛，旃檀香佛香味就是戒具足啊，有上三王大功德聚啊，有赐名西弥天光，西弥天光就是在我们这个西弥。这个西弥山大功德也是大功德聚的那个地方啊，有无量的庄严。他说赐名西弥等佛，他一个是讲庄严，一个讲等觉，一个讲妙，一个讲懂。他说西弥天光为妙啊，西弥等一样，他为懂，懂是平等，是代表法性啊，这个一个是讲法庄严，一个是讲法性体啊。赐名月色，月显出来的颜色，越说自名正念啊，不是念物，不像我们的念头会迷惑。我在这个里面，我不是念啊，不以为这个庄严好看呢啊，不以为呢，我们为什么呢？本来我们也是佛观呢，为什么呢？就我们哎好看呢，一念迷失，万心升起，就出现了你的世界。其实呢，他这个佛呢是这个越说里面，它是有正念啊，正念像佛佛相应，佛佛心心相应。这个佛陀跟佛陀的心互相他这个匀摄在一起，他不会摄出正念啊，摄出正念就不叫佛了。所以离垢，这个都是一体的，你明白吗？正念它就是离垢，离垢就是正念。你越就像太阳光出来哪有黑暗贫血呢？这叫离垢，太阳光叫做正念，而离垢就是黑暗，太阳光出来黑暗自消，是吧？这个都是讲一体而二说，无着，没有任何执着， 没有任何执着。夜光啊，夜光就是黑暗之光，就是与大悲心具足，这夜里面放光就是照亮啊，照亮没有黑暗现前的啊。安明顶，安明顶就是说安是安坐的意思啊，明啊解脱的意思，顶最究竟的意思啊。此名不动，不动地，比如说佛陀无三位法身大士遍满十方世界，我不动本地，他不说本地，他这个不动本地不是一个主不动本地。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铜做了一个大庆，这个铜不动本地，我遍满十方，看到没有，这个铜啊不动，这个不离开这个大庆，不离开铜啊，然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面下面远离短离，他都他不动，我能够遍满十方。这个不动是无处不动，我不是说一个碟呢那是上帝家了，上帝呢就是说一个不动的东西然后光放出去，我不是这样的。而佛陀的光是无处都在定中，哪个地方都是圆满的。所以毗卢遮那佛并不是在我们某一个地方，知道吗？毗卢遮那佛就在信位里面，就在你的信位的诸位的行位回向位里面，都是遍满十方的，那个人都有毗卢遮那佛，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啊是遍满十方的。所以呢，他在里面不在外面，知道他的光是内放不是外放，外放变成那个了，所以呢他是内放，知道。所以你看琉璃妙花，这个花是琉璃做的啊，琉璃透明的坚硬的啊，比如说非常坚固啊，透明的啊，妙，人家说妙，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人家过去讲妙讲九十天，这个妙是不可思议的，而有机会跟大家讲一秒，这个你讲的实际上是很长的。这名金舍啊，代表贵重的意思，琉璃金舍啊，还有金藏如来啊，金藏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有无尽的这个宝藏，金藏就是一些金子从里面出来，就是金藏。金是贵，是代表着它的这个贵体，其实慧体啊，藏啊藏在里面的意思。那说这个所有菩萨行菩萨道都离不开，就像我们众生都离不开它。我们要男的男，要女的女，都是从金藏里出来。我们要智慧的智慧，那么说都是从这个金藏里出来。我们现在每讲一句话都从里面出来，不管满足于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就这样，这叫金藏。炎光，炎光啊，炎两个火炎就是聚的意思，炎光啊，光明圣使啊，叫炎光。阿弥陀佛一个叫做炎王光啊，这名炎根，炎根呐、啊，我们的根叫炎根，炎根就是功德，就是根是吧？性根、定根、慧根，我们那个根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善根知道吗？你的善根跟我的善根是一是二，你知不知道？是一个不是二个，知道吧？这种善根到你身上又是什么样的？到我身上又是什么？还有清净根，知道吧？还有定根、慧根，它这个根在佛心里面本来是具足的，这个叫根。我这个根是具足无量的功德。我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眼舍啊，过去在别的一个时间里面吃饭很香，他说那个饭很香，闻到的人呢、啊？都得阿拉罕果，我在别的国家，在另外一个世界，闻到这个香都得阿拉罕，吃了这个，后来搞一点饭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我们喝了阿拉罕吃了以后，哇，身体有千斤之力，就身上就会长力气。它这个香里面呢有根，有无量的功德聚，但是呢，我们闻到那个香味以后啊，就开显出来了，就开显出来很多很多的功德。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显呢？啊，我们就是妄想覆盖了。覆盖了没有关系，但还是有一点点。别人来讲，哎，我还有一点性根呢、啊。这个性根也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十五的月亮和初一的月亮，难道不是一个月亮吗？我说，只要你闻到了这一点性根，就应该升起大圆满的信心。你信心越大，力量就越大，功德就越大，知道吗？是看你的信心了。所以，在这个别的世界没有妄想很少吗？所以性根现前的时候，立即证阿拉汉。为什么我们的性根没有呢？我们念根也没有功德呢，就行也不出来呢。但是最起码呢，有了性根的人走路都有力啊。比例来讲，一个人有没有性根走走路我就知道了，是吧？为什么呢？他走路跟人家不一样，他走路啊，那石头都飞起来了，他可以把石头踢得很远。为什么？因为他有性根， 这有了信愿就有力量，没有信愿的走路就都是远的，他要死不死的样子，是吧？你这个哪有信根呢？有信根的人特别有力啊，烦恼还没你断掉，一点烦恼信根一升起就把它毁掉了。我们个烦恼搞了几十年都搞不掉，你看那信根搞得可怜，搞得那个面都搞掉了，烦恼还没有断除，天天走波舟啊，走面都搞掉了，烦恼还是有。为什么呢？信根不具足嘛，信根具足当下就可以解脱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可以想想，我们烦恼真重啊，是吧？我们烦恼很重啊，家里吵架一点事情就烦恼要自杀，是不是？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要自杀，活不了了，往庙里跑。家里一点小小的烦恼就受不了，孙子不听话了就烦恼了，儿子不听话就烦恼了，没钱也烦恼了，这个生活有点困难也烦恼了，一点病苦也烦恼了，就是没有信根嘛。有了信根可以战胜一切啊，为什么呢？是吧？信根不具足，都是曾经说信根不具足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就想一想，烦恼重嘛，你是个业障凡夫嘛，就是还怕人家给你带来烦恼吗？你自己信根不具足，你就不知道呢，你就怪别人家，被人家给你带来的烦恼，你就没想一想，你的信根具足会怪别人吗？你怪别人，一个信根具足的人会怪别人吗？你想一想，信根具足的人都是抱怨的心态，都是一种慈悲，是一种爱，是一种爱别人的心。心根不具足的人，一根头发都可以把你打成烦恼，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叫做这个言根，就是功德之根啊，功德之根在哪里？都在佛那个地方，我们都是来自于他。还有什么地根？看到大地这个地就是心啊，我们自信之根。曰曰，像空中如果，那是一种状言。还有这个日音，日音佛日头发出来的音声这个很多，这一起有五十三位佛。大家看一看，这个五十三尊佛其实就是表华严境界，一表华严境界。我们在这持世界把五十三尊佛搞懂了，我告诉你啊，你解脱就已经不成问题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告诉无量寿经太珍贵了，好好的研究一下，好好的研究一下无量寿经，字字放光。无量寿经每个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复说阿弥陀经，复说无量寿经，是佛的体，不是菩萨体。所以大家想一想，这部经典该不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阿弥陀佛。